今日是2024年3月第四集，投资唔讲废话，我下落全职投资兴趣系独自升级啊。美国佬又搞掂咗，由11月升到就快4月，每次有人质疑标普500指数呢，都会用破顶去回应。最大功臣当然系鲍威尔，佢强调利率已经到达顶峰，即使今次唔减息都好，只要通胀继续维持喺低水平，相信今年都会减息。虽然减息嘅时间推迟又推迟，但从美股嘅表现嚟睇，相信大部分投资者对于今年会减息呢仍然系相当乐观。甚至连美国前财长萨默斯都批评联储局嘅记者会系按耐唔住想要减息嘅心情。因为联储局俾嘅信号太明确嘅话，市场又会跟住乐观。市民提前消费，资金提前压住，企业提前投入，最尾通胀可能会因此回升。但 anyway， 唔讲都讲咗啦，作为投资者嘅我哋呢，只需要好好享受升幅就得，之后跌嘅话都系之后嘅事。今个星期都发生咗唔少新闻嘅，例如话啱先提到嘅联储局利率决议、日本加息、苹果被美国司法部控告垄断等等。但又系讲日本又系讲苹果，你唔闷我都闷啦。所以今集呢，就打算讲下久违嘅投资同交易 topic。讲下几种我几乎完全唔会掂嘅投资方式、投资标的。其实呢几样嘢我喺以前嘅集数都有零零碎碎提过下，又或者你装咗 Patreon 一段时间嘅话呢，都会大概估到我有咩投资系唔会做嘅。所以今集呢亦都可以测试下你有几认识我啦。咁就废话少讲啦， Let's go！话说阿乐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接触到投资嘅资讯，例如话睇书、上网、听屋企人讲，去到真正用自己钱落场嘅时候呢，大约系大学开始。喺大学都可以话系算小有成就，赚到少少钱。大学毕业之后呢，都有试过投入职场，同一时间考埋证券牌，只不过呢做咗一年就辞官归故里啦，发觉职场都唔系太适合我，自己并唔系一个好接受到社会化嘅人。所以就胆粗粗咁开始咗全职投资嘅生涯。当然呢件事系建基喺我本身喺大学已经实践过，可以稳定赚到钱先去做，而唔系鼓励大家事事旦旦辞工去炒股。我相信冇人会鍾意翻工，但更加冇人会鍾意穷。冇好扎实嘅基础之下辞职炒股，我好肯定你一定会穷，而且系穷到怀疑人生嗰种。同埋年纪细 ，opportunity cost 咧亦都细。做唔掂一年半载走返去做社畜冇咩问题，咪话毕咗业之后去做 working holiday 囉。再唔系咪话爸爸俾钱我做生意，但我发现都系想出嚟做嘢累积多啲社会经验。对于九成嘅工种嚟讲， interview 只系一场戏，你唔系要求 fresh grad 50K 嘅话，人哋理鬼得你之前做咩。但如果你已经有一定嘅年资同职级，甚至有家庭，放弃份工嘅机会成本系大到你怀疑人生，甚至有一刻你会谂，点解我自己嘅人生好似连我自己都冇选择权？要放手放开所有，林峰唱得咁轻松，因为佢老豆系厦门首富。讲翻正题，喺创立 podcast 频道嘅时候咧，我已经做咗几年全职投资，再加上大学同埋以前嘅耳濡目染，投资几乎占据咗我大部分嘅人生。所以听众会理所当然咁觉得我一定所有投资范畴、所有投资工具都好熟悉，可以解答到所有问题。但事实上并唔系咁，我专注嘅交易模式呢只有两种。第一种就系 day trade 正股，主要系炒格仔，即系十个一买入，十个二就卖出，只系赚佢最低嘅交易单位。呢种手法甚至唔算得上系投资，单纯系一门手艺、手作仔。第二样就是正股的投资，无论是短线定中长线。投资的意思是你觉得某样资产的价值是 undervalue， 你决定买入，然后等时间发酵，令到价值在市场开始体现。就算是几日都 OK 的，例如说我看到市场对于某只股票的 earnings consensus 是低过我预期，我可以买入，几日之后业绩发布，价值回归就卖出，都算是一项投资。但坊间大部分睇住个走势图指手画脚，或者用 program 机械式买入卖出嘅，我都唔会界定为投资。喺我心目中嘅投资同大部分人坊间所讲嘅炒股其实真係两样嘢嚟嘅。喺正股 day trade 同正股投资以外，其他投资嘅方法或者标的我可能有涉猎过，但就冇继续， 或者是了解完之后觉得没需要花时间尝试。这些我没做开的活动呢，其实我是不方便给意见，而不是为了流量或者个人形象就乜都勾噏一餐推人去死。以下就讲讲几样我绝少甚至完全不会做的投资。但首先我要澄清这些投资活动本身未必有问题，甚至有人可以在这些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只不过我自己不做。就好像你打羽毛球都有单打和双打，不会说哪样劲一点，你踢球都有前锋后卫，但你不会拿两者去做直接比较。第一样讲了最明显的先，如果你 follow 了我很久，特别是 join 了 Patreon 都不知道的话呢，请退粉，讲笑啫。第一样就是期权 option。我不玩 option 的原因呢，是在于它太多 variables。除了期权四色你要考虑用哪一招之外，还要考虑它的时间值和引申波幅。如果我是用投资的角度去看，我会觉得对它的掌控力太低。简单啲讲，即是赌博的成分比较大。所以期权很多时亦都被称为对赌协议或者对赌合约。不要以为阿乐全职投资就一定好敢赌，其实我本人对于风险是相当厌恶，只是以稳定赚钱为目标。如果你有跟开我或者留意开我，都会知道我就算买正股都会考虑好多不同的因素。我亦都好少去估一样资产短期它会升定跌，我只是关心我买入的资产有没有价值，同埋市场的环境有没有支撑性。同期权的操作呢，其实有些牛头不搭马鼻的。不过无可否认，期权的杠杆性的确成就了不少富翁，有人擅长在刀锋下过活，亦都有人向往刀仔锯大树的感觉。但我的看法呢，可能同外界相反。我认为期权最大的作用呢，其实是做 protection， 去保护你的主力仓位。例如你估计短期个市可能会跌，但你又不想清仓，你可以用相对少的钱去买近期的 long put， 当买个保险，交少少期权金当保护费。第二样我绝少会掂的呢，就是细价股。我之前提到除了 day trade 之外都会做正股的投资，但既然是投资，我会倾向一些见到资产明显低估或者有明确成长路线的股票。好多人认为买细价股没什么啊，只不过是间公司小一点，迟些就会发展起来的啦。又或者绝大多数人都是贪它市值低波幅大，可以一次赚好多。这里就要跟大家探讨下一个哲学或者是逻辑上的问题。如果一间公司是掂的或者有明显潜力，它市值还会不会小呢？其实是不会的。例如上集提到的 TikTok， 它创立了几年，一开波就已经是过千亿估值的了，即使它有没有盈利都好啦。市场其实是很现实，市场不会好像你回大公司那样要做够多少年才有得升，然后还要给一些没什么料的老屎忽指指点点，只因为他们早过你入间公司。你间公司是有料的，你有明显的价值，你有明确的发展路线，即使是初创阶段市场都可以给到高估值。你之后对不对应到的期望是另一回事。所以市值太低的股票呢，其实暗示了几样东西。可能间公司还是研发阶段，前景比较模糊，大家看不清楚之后会怎。又或者间公司做了一段时间都没什么成绩，收入盈利都是维持在差不多的水平，甚至乎更差的可能是越做越衰，由上面跌下来，好像最近的新创电动车股那样，由 mid cap 跌到去 small cap， 再跌到去 micro cap， 甚至乎申请破产。又或者是间公司很冷门，没人识所以就没人买。好似之前 Nvidia 持仓过几间 AI 股，讲真，如果唔系 Nvidia 披露，鬼有人识你咩？所以细价股除咗波幅大之外，中伏嘅机会亦都唔少。当然一定有机会有好嘢嘅，但当美股市场有几千只股票嘅时候，点解我又要去执着喺中伏机会较高嘅细价股呢？连 large cap、mid cap 我都睇唔晒，都有好多公司冇了解，自然就唔会花时间喺呢度。第三样我极少会掂的呢，就是医药股。真是以制药为本业的公司。制药公司不是不可以投资，只不过一般散户是难以理解。其他行业的公司即使我们不熟都可以尝试去理解。例如最近好 hit 的人工智能，其实都是些很深奥的技术，如果是这么简单就一早普及了。但问题在于即使它实际层面 technical 上面是深奥，但一般投资者都可以理解到个产业链，甚至去估计它未来的发展潜力，亦都可以见到实际应用的案例。就好像之前有一集讲量子电脑牵涉到量子物理，如果要落手做我们当然是一窍不通啦。但 in theory 我们可以理解到， 就会明白它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成功和失败。但药物制造，首先我不讲的术语是不是英文，你识英文都未必明白。再来就是一只药的研发时间要五年以上，散户未必等到。其次它的本质是 all or nothing， 可能整了几年，第一、第二、第三阶段 OK 的，去到最后突然跟你讲 sorry 都是不得，我的临床数据不掂，或者 FDA 不肯批，我这世仔未见过有这么大风险的投资，没有之一。可以说是你衰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无从考究的。早几年植谷咪有女版乔布斯，声称可以透过滴血验到所有疾病，国会议员甚至美国军方都被他呃了过亿美金。从这个 case 你就得知这行水有几深，又是跟刚才讲的同一个道理，有几千只股票选，为什么我要冒这么大风险先？是不是嫌人生不够刺激？我不掂的投资还有很多，不过一集讲不完，有机会先再讲。今集就讲到这里先，喜欢我浪的就记得 follow 我的 IG 和 podcast。另外想进一步支持我的就可以订阅我的 Patreon， 每日都有详细的股市回顾，每两星期都提供详细的大市分析和重点股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